现代世界，至少在欧洲，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权威了。那么对于中国这个思想家来说，特别是中国传统的这些政治哲学家来讲，也是一样的，好像只要是现代就是只有权力没有权威，所以整个中国古代的儒家都在讲这个道理，是吧？古代的好，你看三皇五帝将好就降到古代去，讲的其实也是现代的权力有剩下的，但权威没有。我为什么没有讲到这传统中国也好，现代中国当统治者，他没有很多的知识，就是没有内战的时候，他自己变得腐败的时候，他的权威和权力会怎么样？我觉得呢，因为我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呢，从我这个演讲当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当他，我按照我们的理想就是王道，这个统治者呢应当非常的聪明，很有知识，非常的廉洁，爱护老百姓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叫爱民如子。但是我刚才讲到了，其实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理想。我是不认为啊，在中国传统政治啊，这种理想是现实，就是有也是非常少的统治者，在非常短的时期以内，远离过去呢，只有政治官员垄断的，这是传统政治。传统政治跟现代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权力的所有者多元化。而且越来越要从国家从政府手中呢回到社会，那么回到社会最主要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特别是由各种民间组织组成的这个公民社会。我认为这是现代政府区别于传统政府一个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而公民社会所享受的权利和权利呢将越来越多，但是人类到现在这个阶段还必须做到一个平衡，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如果失去这个平衡，公民社会的权力太少也不好，公民社会的权力太大，国家的权力太弱也不好。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做福克亚马，我们叫福山，他这两年一直批评西方国家，认为国家政府的能力太差。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说呢，可能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打破了，政府的权力太弱了。我不认为呢，他这个批评对中国是什么？我在国内中国公开讲，我说福克亚马这个批评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许是适用的，对于中国就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国家党和国家包括党的权力还是太大了，而公民社会的权力呢，还是相对来说太弱。但是这两年我看到中国正在把原来政府所拥有的一些权利慢慢的交给公民社会，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进步。当然尽管这样，我认为西方国家肯定很羡慕中国政府，因为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当我们讲到中国政府或者国家的权力的时候呢，它还包括党，党的权力其实是更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它掌握了所有核心的政治权力。但是呢，政府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并不等于说他必然也拥有同样的权威。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的权威呢，事实上也在流失，包括中央政府的权威也在流失。这个流失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来讲，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政治现象，其实就是一种权威的流失。第二个政府权威在流失的表现呢，就是执政的行政层面太高。那么根据刚才我的分析，从古今中外这个政治现象来看呢，一旦当一个政府它的执政层面非常高的时候呢，说明它的权威开始流失了。
余教授用英文演讲有一些生硬，之后的提问环节换成了普通话，立刻神采飞扬起来。他自嘲说母语是绍兴话，和鲁迅是同乡。当年鲁迅在北大演讲，慕名而来者众多，开场不久却走了大半，因为鲁迅的绍兴话没几个人能懂。虽然于可平这次在悉尼大学选择的演讲主题是纯粹的政治学理论，但是提问环节还是离不开当下时政。有观众首先举手提问，习近平会不会成为戈尔巴乔夫？
我本来想的今天只讲一个政治哲学，因为全 权力和权威啊，才算是政治主权。但是我也想到，可能会有一些听众呢，更感兴趣的不是政治哲学，不是天上的学问，而是地上的学问。所以说到习近平先生给诸葛亮，我说那肯定是这个不能比的，因为这个习近平先生现在所做的一些改革，就是要防止中国走上前苏联的道路，防止自己重蹈戈巴乔的覆辙，所以他不可能去走戈巴乔的道路，他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巴乔。我想这点是肯定的。中国政府，他无论是从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讲，还是从现代的这种政治理念来讲，他肯定希望王道。刚才我也讲，其实中国传统也是不希望王道。王道因为他能够赢得老百姓的这个支持。我觉得现在包括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在找贪官，其实也是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他赢得民心的一个手段。但是呢，就是不能够笼统的去判断这个一个行为是或者一个政府是王道还是霸道。某一些行为他到底是王道，是赢得民心的，还是霸道就失去民心的。如果从这样来看，很多的改革的举措包括现在做法呢，他是相应的民心的，但是也有一些做法，不管他出众不，尤其地方政府有些做法，他肯定是失去民心。比方说拆迁，他一定是个霸道，发生了很多暴力的抗争。那像这样的，如果不是霸道的话，那就没有霸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这两年，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降低，去年第一次跌到7%以下，所以从我们跟过去比，我们的经济下降，但是你要跟西方国家比，还是很高的增长，因为还有7%左右呢，西方任何国家都没这么高。那么中国的经济，我认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那是极大的成功，特别是邓小平当时的改革，这个成功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最主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最主要的经验。也就是说呢，政府也不可能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管起来，但是呢，现在的经济学家们一定要让市场发挥它的基本作用。这也是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面的一个要点，就是市场应当在经济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有一些领域政府呢干预的太多，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呢，政府要更多的干预。比方说社会福利，我们还有呢公民教育，还有这个环境，还有公共安全。我觉得在这些领域政府必须更多的干预。我认为在这些领域里面政府有很多地方失职。我们现在你看，我到了这个悉尼，我是享受的，首先的享受是这么好的空气，跟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政府应当更多干预。